当你戴一个耳机聚焦在听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有声带给人的那种想象的空间是最大的魅力，那个人物是你心目中的他。人性是有最大弹性的方向，我们如果以人性作为锚点看一个作品的话，这就是在我们的白夜的选题范围之内。我自己并不认为说自制就等于完全的自己制作，制作公司也有能力找到好的 IP 并且把它生产出来，平台方也可以有自主的 IP 的策划，整合行业资源把它出品出来，这个可能是一个共赢和繁荣的一个形态。一个 IP 它的开发形式其实是很多元的，只有你对它有深刻的理解才能让这个 IP 真正有生命。所以白夜我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品牌，它是更丰富更完整的，所以都是以一个 IP 的角度去做它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本期呢，请到的嘉宾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爱的啊，我也是他节目的忠实粉丝，他来自喜马拉雅，是精品故事中心的负责人，音频行业首个悬疑厂牌白夜剧场的创始人李莹。好，欢迎李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李莹。
其实我真的是关注白夜好长时间了，从他的第一档节目开始到现在，我还记得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听了白夜的出品的那个心理罪，那个是一个大部头400多集哈，就是我看书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他的那个主人公的形象的，然后到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电视剧几版包括电影都没有演出我那个形象，但是呢在白夜剧场的那个心理罪里边确实是一下子那个主角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他的样子啊，所以就我对这个厂牌一下就有了兴趣。当时正好有一天跟那个小雨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请他帮我介绍了，我说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公司做白夜剧场这个同事，然后我就加了李莹的微信，我们两个在微信上聊了一个多小时啊，就意犹未尽。所以刚好也是这个白夜一周年是吧？
是，我们最近是新上线了一个喜马拉雅的悬疑季的活动，然后其中也重点推荐了白夜剧场这个厂牌。悬疑季的话是对我们去年也是刚刚首届，然后在市场上效果非常好，所以今年又延续了悬疑季这样一个概念，又重新做了一个这样的全公司的一个大的活动。
对，所以哎呀你看我实在太激动了，就忘了让李莹做一下自我介绍哈。我常规问题都是请嘉宾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都快忘了。那李莹要不然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和白夜剧场吧。
我其实在加入喜马拉雅和做有声之前呢，一直是拍纪录片的。我是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是拍了十几年的纪录片，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还做过几年的这个品牌营销。我是17年离开传统媒体，也就是离开电视，然后加入了互联网。那个时候一开始可能还觉得怕自己不适应啊，因为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这个传统媒体人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特别迅速的就已经适应了就互联网的这个节奏。后来我发现为什么呢？其实可能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不管它的这个媒介形态怎么变，最后能够打动用户的都是内容足够好，然后能够让它足够引起共鸣嘛。然后加入喜马拉雅，然后创立这个白夜剧场这个音频行业里的这个首个悬疑厂牌呢，就像一个孩子的这个新生命的这种诞生一样，其实是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我们喜马拉雅其实是要从单纯的网文要更多的去做这个出版物的有声化，后来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点，就是从内容产品形态的角度来说做精品有声剧。然后在这个点上，爱奇艺迷雾剧场它就爆了嘛。就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它打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全新的名词，就是说叫厂牌的这个概念嘛。哎，我当时我记得好像那是一个下午吧，我在喝一杯咖啡啊，然后阳光照着我，然后哎，我们如果单纯的就用做 IP 一个 IP 一个 IP 一个 IP 那个是没有势能的，我在营销上面是没有抓手的，因为我原来出身不仅是做内容，我是做内容营销的啊，所以我就会说我一直感觉自己缺乏一个抓手。那一刻他好像真的是点醒了我啊，然后我其实就说那 如果爱奇艺能做迷雾剧场，那么喜马拉雅在有声行业里面，我们就能够再做一个有声的迷雾，然后建立了白夜剧场这样的一个有声行业里面第一个悬疑厂牌。
就是其实喜马内部啊，它有很多的站内的内容账号，但是能称得上厂牌的不多啊。就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李莹怎么定义白夜的品牌性和影响力？你觉得这个影响力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它核心制胜的关键有哪几个要素？
就我们那个公司的小伙伴其实也一直有问我这个问题哈，然后我其实也是在两年的这个实践当中边做边想的，但是现在总结下来，我个人理解可能是有三个比较核心的要素啊。我觉得三个都是特别本质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厂牌要有自己的定位，就比如说白夜剧场，说实话这个活儿我们也是找了很久啊，还经过一定时间的一个验证，它的定位当中我们其实是比较聚焦在社会派悬疑推理加人性挖掘的这样的内容特质，然后有一些特别网文向的啊，灵异向的，然后纯粹追求娱乐爽感的那样的选题我们是不选的。就是说在选题上面我们是强调它的社会热度和内容的深度的，所以这个我认为是白夜剧场的魂。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要有持续的高质量的内容供给。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像迷雾也是一样，大家为什么吐槽它第二季又不像第一季那么出圈了，然后内容也可能用户各种吐槽哈，可能是爱之深就恨之切嘛。所以呢，如果要做一个品牌，那你必须有持续的高质量的内容供给能力，让用户不断的沉浸其中，然后跟你形成比较强的绑定，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厂牌的建设当中是在上下游整合了很多的资源，然后持续的去运营它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即便是喜马拉雅，你是音频的行业里面比较头部的这个公司了，可是如果要做一个品牌，那么在整个的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链接和整合就非常的重要。我举个例子啊，像白夜剧场，我们现在是把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头部的悬疑作家全部绑定在我们身上啊。就是过往的好的作品，像紫金陈啊、雷米啊、纳多呀，对吧，胡言云呀，就是这些非常头部的悬疑作家跟我们的跟白夜的绑定是非常紧密的，那他们过往的作品授权给了白夜，我们有很好的内容基础了，与此同时我们的这种相互的比较深度的商业关系也决定了说，他如果有新的作品，那么我们是有优先的能够跟他去链接的能力的，并且甚至可能后面基于品牌的建设会有更宽广的前景啊。我并不觉得白夜就是一个只是音频这样一个属性的定义，我一直把白夜从一开始就理解它是个品牌，我都是以一个客户管理的心态在对上下游进行那个整合和勾连合作，所以商业关系还是最本质的，你只有服务好它，那你这个资源就能链接得更通畅。这个包括我们刚才就说的是悬疑季，我们从2021年开始喜马拉雅就发起了第一季的悬疑季，今年又做了第二季，其实这些大的活动都是能够带动整个行业资源的一次那个联动，那对于白夜的品牌建设来说也是很好的加持啊。所以这三点我看是比较重要的。
对，我其实觉得大家这个对于有声书是理解的，比如说像那个过去啊，喜马生态中有大量的有声书啊，也有那种非常好的作者，比如说有声的紫金，对吧，也是喜马捧红的嘛。那个但是呢，有声书和今天白夜剧场的有声剧是有极大的不同，就是一个剧它不是一个人单独在创作，而是一个团队。
对，就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两大类，一种就是单人播的有声书，就一个人讲啊，还有一个呢，像我们现在做白夜剧场的这个内容形态，就是精品有声剧，它是不一样的，它是里面既有旁白，然后又分角色来演绎，所以它其实是结合了有声图书这个特点的，既有文学的美感啊，又有这种剧情的这种冲突性。
那从制作这个角度，你有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吗？刚才您也讲到了说爱奇艺的迷雾剧场给您和全行业都带来了很多启发，但是视频和音频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制作上要求的不同哈。我也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这种在音频上保持悬疑感 然后如何能做到这么精美的，就是您是如何管理这些制作公司的？
就悬疑其实在有声行业里面是一个土壤非常肥沃的一个赛道。为什么会这样？就其实就是因为人呢是一种有想象力的物种嘛。当那个影视的作品它非常直观的告诉你说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就长这样，他说话就是这样，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剥夺了你自己去参与创作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有声就不同了，就像莉莉你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哎，那个心理罪里面的那个人物
方木，
对，方木，你自己心里有他的样子啊。
echo 一下，我方木我觉得绝对不是李易峰那个样子、啊、
对，
就他跟李易峰半毛钱关系都不应该有、
我们今天能说李易峰吗？对、所以就是我自己也是有这种体感啊，就是当有声和悬疑结合在一起，和有声和这个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人物就是你的人物，那个人物是你心目中的他，而不是影视作品经过二次加工之后告诉你他是谁。所以有声带给人的那种想象的空间是最大的魅力。这个我觉得是音频跟其他的包括视频吧，主要是视频之间对比之间的一个差别。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悬疑呢它的沉浸感是非常强烈的，就尤其是当你戴一个耳机聚焦在听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那种沉浸感是非常强烈的。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个也是对比那个影视啊，比如说像隐秘而伟大，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有声剧它是有一些旁白对故事做传达和铺垫的，就太介于书跟影视之间啊，所以它会让这个故事更完整，然后它会让这个人物其实是更丰满的。如果一个好的作品，
对，
你像有的这个影视的作品，它就一个细节你 get 到就 get 到了，如果你没有理解那可能这个细节就过去了。那但是有声作品它会做铺垫，它会相对直白的告诉你我这个人是什么，然后情绪也会不断的去铺垫，所以这个也是有声剧能带给用户的魅力。
对，我觉得这里边我是认同的，就像你说影视剧翻车很多时候啊，在豆瓣上打低分的是书粉，对吧？比如说我本人就是会实名在豆瓣上给雷米的作品和这个呼延云的作品打低分，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还原这个书本身的东西，特别是你看像最近的那个生吞啊，
是胆小鬼，
对，就胆小鬼嘛，在优酷上他其实整个把结局都改了，因为生吞的结局其实是很抓人的，它是一个赤裸裸的悲剧，
是的，
全员坏人，
是的。
但是呢到这个电视剧上呢，其实它要考虑到比如说广电的各种审查，它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它把它改成了一个喜剧结尾，最后那个男主角居然死而复生了，对吧？就是你看他坐着轮椅在那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对吧？就你会有一瞬间会很崩溃。但是书粉对于有声剧的接受程度是相当高，对，我觉得李莹刚才有一点戳到我，就是说你说比如说就以方木这样一个这个非常成功的心理罪是一个很好的 IP 啊，就是他的电视剧改编和电影改编都是失败的。
嗯，
爱奇艺那一版的电视剧相对好一些，但是其实也把方木演得过于的苍白了。但是其实我们在听有声书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这里边那个在白夜里就刚好有一个系列就叫影视剧的那个系列哈，
影视原著。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就是在白夜剧场的这个内容模块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跟影视特别相关的一种内容形态，要么就是说我把它的这个改编的影视剧的原著小说创作成一个有声的作品啊，还有一种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出一种能力，就是说把那个影视剧剧本拿过来，在这个基础之上反向的去创作，把它变成一个有声剧。
嗯，
我后面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希望能够在有声行业里创造一个新的职业工种，就叫有声编剧。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积累这个能力，就是说把一个剧本甚至能把它反向变成一个有声剧也非常好听。
哎，对，我就是很想知道，就是你因为你是要跟不同的，肯定是有外部的一些制作公司嘛，然后呢但是你是怎么来选择这些制作公司，确保它的品质可以一直在一个比较高的相对稳定可控的这么一个品控的，然后你又是如何构建和搭建自己的这个团队网络的呢？
如果是从内部的角度来说哈，我们是有点类似于像Netflix 或者是爱奇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室的模式，就是我们是制作人中心制的。
嗯，
就制作人他其实就是这个项目的管理者，从前期的策划然后品控制作运营，他是这个项目的一个 owner。 那么 从能力的模型角度来说，它是通才，它只需要就是把最合适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专辑的上线了和制作了。所以这个从内部的角度来说，外部的这个产业链的搭建呢，我主要是做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是定价格、定标准，就是在对外去合作的最初，我们就一直在找那个平衡到底是什么，就是我用多少钱的一个制作的费用，既能够满足我的需求，然后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共赢啊，就这个是标准。我希望白夜可以，或者说喜马拉雅可以成为有声行业里面去制定标准的角色，
嗯，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截止到目前，嗯，外部的那些合作公司，他们知道白夜有声剧如果不需要改编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文本需要改编是什么样的价格，然后在演播上面形成梯度是什么样的价格，所以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价格体系了。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沟通成本大大降低啊。只要在前期磨合好了之后，这个网络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其实是找到特色，就因为一个制作公司它肯定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它比较擅长这样的题材，有的擅长刑侦啊，有的擅长推理，所以我们在外部的这个合作当中比较在意和有意识的去培养它，就是你的资源积累是朝着自己的独特性上面去积累啊。那这样子我再有这样的 IP，我就比较能快速的是找到说最合适他的制作公司是哪一家，
对，
这个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我就不需要再广撒网去试音说，哎，那你也来试一下，你也来试，不用的，我非常知道说一个 IP 谁来开发是最合适的，而且我们的报价体系又是透明的，我可以直接告诉这家公司和那家公司，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就没有什么在商务谈判上的这个沟通成本也非常低，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白夜在对外的整个产业链搭建当中的一些经验吧，包括对上游作家版权的链接，在最开始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之后，那么这个圈子里面的合作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
在海外呢，其实你刚才提到了有网飞这样的平台制作模式嘛，但是在音频内容制作领域里呢，平台不一定是主导者。你觉得海外平台的角色和喜马拉雅的 PGC 团队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其实也研究过海外的这个罪案剧的这样的内容选题和他们的生产模式啊。就比如说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Serial 和那个 Wondery 出品的那个死亡医生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罪案播客的一个标杆性的产品，嗯，但是经过了调研之后呢，我会发现就是国内和国外的在罪案剧的这条线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是你像 Serial 它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纪录片，
嗯，
或者说它是一个新闻调查，它的及时性跟即时性都是非常强的，它的随着它的播出大家都是参与进来的，甚至可以变成一个主导案情最后影响审判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国内其实音频平台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调查以及即时性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可能更在选题上面会更偏剧情一些。但有一个点我也是在有意的去尝试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有跟那个华裔神探李昌钰博士啊一起联合出品了他的一系列的罪案剧，现在喜马拉雅也是有的，大家可以搜，就叫李昌钰罪案剧，第一季上的是辛普森杀妻案，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真实事件，只不过是他过去了，然后我们跟李博士共同创作，从他的视角再还原了整个案情的一个经过，所以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原来电视里面的纪录片。纪录片其实也分两种嘛，一种就是纯纪实的，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点案情再现的那样的一种形态。所以 我们也在探索说，相较于海外的这个罪案的节目，我们的优劣势到底在哪里，然后在有一些点上是可取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平衡，运用到自己的这个内容创作中，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会觉得说，国内的就是有声平台的 PGC 的节目，相较于国外的节目来说，其实我自己并不认为说自制就等于完全的自己制作。
嗯，
就国外的它可能很多的还是有养这个他们专属的自己的工作室啊，然后来去出品他们自制的一些节目，但是国内的这个有声的产品其实它整体的投入没有国外那么高，所以很多 MCN 机构或者制作公司它是有能力把它做得很好的。我希望国内的有声的产业是一个共同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制作公司也有能力找到好的 IP 并且把它生产出来，然后授权给平台，我们共同来运营，让平台方也可以有自主的 IP 的策划，然后整合行业资源把它出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共赢和繁荣的一个形态。
对对对，我非常认同哈，就任何一家厂牌的成型，它都不只是成功的作品，它其实更多是整个工业体系的一个打磨啊。对，我也想问问您，现在像跟白夜剧场合作的外部的制作公司大概有多少家呀？
我们应该是说保持着非常稳定的生产关系的制作公司有30家左右。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百业的，就是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啊，它的整个的生态。其实我也有一个担心啊，就是如果说百业只是专注于悬疑领域，它的内容就会过于的单一，题材呢也会重复，甚至呢 IP 也会枯竭。就是您觉得您要如何保证听众持续不断的为百业剧场的作品买单呢？
我觉得如果白夜它的定位是在刑侦或者是悬疑，它是定位在这种题材本身上面的，它确实会出现像莉莉所说的有重复感啊，然后题材可能选择的余地就没有那么宽。但是我对于白夜的定位的理解是社会派加上人性题材，所以我是感觉人性是有最大弹性的一个方向。就是好的作品确实是很难得，但是我们如果以人性作为锚点，那么去看一个作品的话，那它是讲社会派故事的，这就是在我们的白夜的选题范围之内。
对，
只不过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们是更聚焦社会派、悬疑、推理这样的一个大的品类，所以我不太会担心白夜剧场后面会没有好的作品。
嗯，对，就是今天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叫创业内幕嘛，就是我们其实很想讲从零到一的故事啊，就很多听友也比较想听。就我想问一下，就是李莹，你开始做白夜剧场的时候，你的第一部剧是什么？就当时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如果要说是白夜剧场的第一部剧，其实是一个非典型性的有声剧。我们当时跟喜马拉雅跟摩铁图书合作的一个作品是高明老师的作品，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嗯，
因为这个是白夜剧场的第一个作品，或许我自己会有偏爱吧。就当时我印象当中是带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没有人相信就《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可以改编成一个非常好听的有声剧的作品。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内容比较偏纪实和零散的一些故事，就讲了一些疯子，就我们传统意义上定义上的疯子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这个故事如果改编得好，它应该是具有很强烈的人文思考价值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视角都是二元对立的，但是疯子也许能够带给你最大的启发。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开发上面是真的把他每一个故事都重新去创作了，然后所谓打着引号疯子的故事都是一个很好听的人物剧。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实是邀请了就前一段时间刚刚就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冯远征老师，还有倪妮，还有郭晓东三位演员来演绎其中的旁白和男疯子的角色和女疯子的角色，还加入了就是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的解读。 我为什么对这个作品有偏爱，我是觉得一个 IP 它的开发形式其实是很多元的，只有你对它有深刻的理解，才能让这个 IP 真正有生命，有它的价值。不完全说它是一个剧，它就一定只能有一种开发形式。所以白夜我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品牌，一个 IP 我也不会单纯的认为它就是一种开发形态，我希望它是更丰富更完整的，所以都是以一个 IP 的角度去做它的。
对，就是这个是第一部剧，在大家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像个投委会一样的角色啊？就 VC 里是有的，比如这个我们要选这个 IP 来生产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嘛。首先我是想知道你们内部的决策机制是什么啊？第二是选您的第一部作品的时候有遇到过有人反对吗？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天的在左风的在右，当时很多人反对啊就是我们内部其实对于一个作品的选择经过这个两年的磨合啊，现在已经相对有这个 SOP 了，就是有一些方法论了。首先就是说它的整个的一个评估啊，从故事啊，从人物啊，然后从情节的流畅度啊，都会有这个评分表，我们的制作人会先基于这个评分表对这个 IP 做评估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是要加入主观评估的部分。就是如果只说一个点，这个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它能不能带给你共鸣和你期不期待它后续的命运的发展。就是有很多那种硬性的评估表是没有办法做到评估出来这个点的，只有你人去读了它，用心去感受了这个作品，才能评估出来这个点的。当时这第一个作品《天在左风的在右》可以说80%都不在这个点上，所以很多人反对，甚至出版社的老师他们会觉得说，到后面他们才说，哇，原来天才在走疯子在右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作品，他们也是超预期的啊。
对，你要不要换鬼吹灯，对吧也是磨铁的
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难啃的骨头，我们在做的第一个 IP 就是一个非常难啃的骨头，但也正因为我们的坚持啊，我就选了这个 IP。 后面在出版行业里面大家就相互传播了，就会说，哎，喜马拉雅的白夜剧场他把天才在走疯子灾又给改变成了一个剧了，你们去听一听，就变成了一个自来水。然后大家就会说，哎，那这个还挺不错的啊，那我们也有一些大 IP 是不是也可以合作。就有些时候就是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很玄妙的东西，就是在那一刻你坚持了本心的选择，然后最后可能就会给你回馈和回报。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在我听完白夜之后，为什么做这期访谈？当然肯定是因为我是这个白夜的这个忠实白粉啊，就所有作品我目前出品的我都听过了，但是更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国音频市场的另一个发力的方向。其实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其实你看咱们在很多年前啊，就我那个年代我们是听广播长大的，我是听过刑警803啊，对吧，这样的一些就是每天晚上坐在那儿听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近几年，其实在白夜之前，中国的音频内容就是非常的匮乏，就是像这种精品的有声剧几乎就没有怎么产出啊。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个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这个是人才的还是 IP 的还是什么原因呢？
哎，我自己也好奇，哎，就是我当时开始做有声的时候，因为我原来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有声的爱好者，比如说自己也不是说很久以前就一直听有声剧啊，然后有声书啊，也是做了这个行以后啊，然后慢慢的发现了它的美啊，呵呵，然后发现它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啊。但是我后来也在想说，为什么我很多身边的就是尤其是更多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个有声剧还是比较陌生的。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也是推测哈，就是国外他们其实那个广播啊， 他们是一直有延续性的，就是你能想象吗，李李，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太听广播了。
嗯，
如果是再年轻的那一代90后的话，可能他们在成长的经历当中跟广播本来天然的那个关联度就没有那么强烈。
嗯，
然后当现在的互联网和各种其他的这种内容形式就扑面而来的时候，就他们没有原来的这种习惯做沉淀，或者是就忠诚度做沉淀，所以就很快的就迁移到了新的这种媒介形态上，这是我的感受啊。
嗯，
你像国外可能就不一样，国外可能就是这个形式它一直都有，一直都有，一直都有，都没有断崖。你像我原来做电视的时候，之前还去广播电台实习过呢，但是当找工作的时候，一个广播电台浙江广电的播的工作和上海这边电视台的工作让我来选择，我竟然就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电视台啊。
嗯，
所以就是你提到的人才的这个也是有关系，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因为这种媒介的变迁，更优质的人才在向更新兴的一些媒介去流动，然后再有一个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基础跟习惯，所以一旦迁移就会非常迅速，就是断崖式的。
嗯嗯，哎，有道理。我觉得媒介的这个，就中国本身它的互联网用户哈，应该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互联网用户。就是尤其我到美国的时候哈，我基本上剧还都是在家里的电视上打开那个 Netflix， 然后先交上钱然后再看。但这种形式在中国已经完全不 make sense 了，就是咱们老百姓家里电视就是个显示器，对吧？就是手机一投屏什么都能看，买一个账户，买一个 VIP 什么都能看，这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原因了。那既然讲到这儿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请您哈，作为今天目前我看到的真的是中国有声剧之光啊，就是白夜这个厂牌，就是您要是给这种想要去做有声内容的进入这个行业的朋友们给点建议，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只提一条最重要的，我自己感觉就是找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因为产业链它当中是有很多不同的分工的，你比如说在跟我们白夜合作的这个外部的制作机构来说，每一个可能它的优势都不一样，有的优势是在它有很好很完整的声优的培训体系，所以它的那个声优资源就特别丰富啊。还有的呢，就是它原来是做影视行业的，那么它的那个策划和这个原创的组稿的能力就会比较强。那我们做有声剧其实也是需要，就像刚才有策划和重新改编文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链条的一环的。还有的有一些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公司的伙伴，他们的版权获取能力其实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平台是可以跟作者来链接版权，但是有一些制作公司他们本身跟作家，尤其是做图书出版的，有一些有这个资源的老师，他们做了公司之后，他们是有比较强的版权获取能力的。还有就是有一些 studio 他们是有比较强的内容营销能力的，就是这也是一个特色，就是你跟我合作之后，我这边的内容营销的资源比较丰富，可以跟你联动一起把这个 IP 在全网去做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你想进入这个有声的行业，那可能要先评估说自己最独特的那个资源到底在哪里，然后将这个资源发挥到最大。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啊。
嗯，
包括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从业以来，其实如果说只有一个最大的我自己认可的能力，就是资源整合能力，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我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在全网都在做有声书的时候，我会想说那是不是有声剧是有这个产业链整合的空间的。比如说我原来在就是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啊，国内的这些题材拍完了，我就会带着那个制作团队一起跑到国外去，甚至还去过那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啊，比如说像那个索马里啊，那个时候不是索马里海盗非常猖獗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中国的摄制组真的是到了索马里，然后还跟当地的军阀做交涉啊，然后后面这个节目也是创造了纪实频道的收视率之最啊。所以我会一直在想说那个创新的点，或者是说我做而别人做不了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我觉得李莹就是 你觉不觉得你个人就是曾经的经历，就是对于今天做这个角色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是有优势，我觉得是有优势。就是每个人在出发的时候他做事的逻辑都不一样，那这个肯定是跟他的背景是有很强的关系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把自己定位成可能是一个内容出品人的角色，那如果是一个出品人的角色，他就不会仅仅是聚焦说内容制作。如果是站在喜马拉雅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视角来看，我会想说这个行业其实有巨大的机会。我觉得相较于影视行业来说，它整个的商业化程度啊，还有产业的开发的效率啊，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如果你能够成为这个整合的角色，那是应该是有非常巨大的机会的。这个是带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就原来在影视行业里面，我会觉得说好像每一环都已经还比较稳妥了，但是可能在这个音频的领域，我开始做白页，开始跟出版社有更多的合作跟交集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特别需要有这个资源整合能力和策划能力的、创新能力的这样的人出来整合大家的资源，然后让这个事情最后做得更好。
嗯，对，你觉得未来你理想中的白夜剧场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想过这个问题，哈哈，这个也不是为了回答老板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就是我想过我想过这个问题。
在这期一定要艾特一下陈小雨同学。对，
就是白夜我从出发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一个有独立的商业能力的品牌。
嗯，
所以它的未来我现在也在尝试去做一些原创的 IP 孵化，就是白夜下面可以有自己的 IP 啊，然后有自己的成体系的这个关系网络，然后白夜本身它是一个商业品牌。比如说我对它的预期可能后面不仅仅是在线上有有声的内容产品，它一定会由这个 IP 衍生出全产业链的内容形态，包括线上线下的，甚至有一些衍生的授权。我就会把白夜和它旗下的 IP 真的当做 IP 跟品牌去做，它的整个的商业逻辑其实就是原来我们影视跟品牌的商业逻辑。我没有单纯的把它定义为是音频。
对，就你将来有考虑过就是把白夜剧场 spin off 出来单独做成一家公司吗？
如果白夜它能够一直往上走，发展的越来越好的话，然后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商业的营收，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它其实在最小模型上已经具备了一个公司的那样的一个 MVP 的模型的基础了，就看它最后能成长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哎呦，我太期待了哈！如果到那一天的话，我一定要跟这个李莹再做一次访谈啊！我要见证一下，就像那个偶像啊，他的粉丝是一样的，就是我现在理解那个追星的那种心情了，就特别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成长成一个特别特别棒的顶级的明星啊！我也特别特别希望看到白夜登上顶峰的那一天。
谢谢谢谢。
感谢李莹的精彩分享。那么也欢迎呢各位就在咱们喜马拉雅站内啊，不用出站就搜索白夜剧场，然后找到你喜欢的作品。如果你不知道哪部作品好看的话，你可以就是把我们这期节目里提到的你都听一遍。我个人啊最推荐的，就最近我听过的最好的一部肯定是紫禁城的那个高智商犯罪，然后呢每一个都不长啊，就你不大会占用你特别多时间。然后其次呢就是骑士的献祭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最爱哈。
其实我特别感动于现在就是白夜的粉丝还有用户们的这种热情跟评价，其实那个是带给我非常大力量的。就我现在是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我每天都会看用户的评论，然后就如果用户说好呢，我就觉得带给我很大力量啊。那如果用户说不好呢，就是他真的会鞭策我说，要一直知道自己初心是什么，所以我会保持每一天都去看用户评论，然后我觉得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嗯，哎呦，特别特别期待啊！你说的太好了，对我也很荣幸成为这个你的粉丝啊。
哦，没有没有，白夜的粉丝，我们一起期待把白夜做得更好。
好，那么就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面哈，对我们本期节目积极的留言。然后李莹呢，刚才特意跟我说，他会挑选出5位听友 就是本期节目里点赞评论数最高的，然后呢我们会向听友送出作者的签名书哈，欢迎大家积极的评论转发。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啊，谢谢莉莉，嗯，谢谢大家，拜拜。